各位伯父伯母们，各位弟兄姊妹们，早安。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出于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有人称为是书信之后的 Queen of Epistles， 是一本非常伟大，专门特别提到教会真理的书信。这本书的主题可以说是教会跟我们今年同心建立基督的身体，同心建立神的家，是同一个意思。这本书如果这六章用很简单的方法分它的话，可以分成三个大段，做行赞三个字。第一段是讲到我们的地位，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坐。第二段讲到既然有这样的地位，我们行事为人当怎么样与这样的恩召相称行。最后一段讲到在征战的里面，在困难的中间，临到试炼的时候，怎么样在真理上站立得稳，坐行站。讲到我们的行为，讲到教会的真理。这本书是保罗他在罗马的监狱里写的，三次他提到他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结束的时候他说他做了带锁链的使者。既然是在罗马监狱里面所写的书信，那么这是在西元60年左右，保罗已经年老了。他这本书与哥罗西书、与腓利门书、与腓利比书这四本书合称为狱中书信，他在监狱中间所写的。然而你看这几本书里面，他的主题，哥罗西书在讲自由，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人在讲的；腓利比书所讲的是喜乐，这是一个在监狱中间人所写的；腓利门书很短，是为一个人求情。在我们今天所读到的以弗所书里面，如果用一个字来描述它的话，就是恩典。恩这个字在这本书中间出现20次，无论是以恩典、恩召、恩慈、恩赐、恩惠这样的字眼出现，大部分的情形在英文中间的翻译，原来的希腊文的意思都是Grace 这个字。我们中间也有姊妹们叫做 Grace， 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字。你们得救本乎恩，就是这个意思。在第二章第五节第八节里面两次提到这个 Grace， 这个恩典到底是什么。基督的教会建立在神的真理的上面，基督的教会也是因为神的恩典而被建立。我们是他的教会，我们都是蒙恩的人。亚里士多德他提到 grace 恩典这个字的时候，这个字在希腊文中是常用的一个字，所以许多人都提到这个字的意思。亚里士多德说对于一个别人帮助那个人是有困难的时候，你帮助他而不希望从他得到任何的报赏和好处，就是说你帮助人家不是为了要得什么样的好处，这叫做一个恩典。换句话说，就是说那个人他是不配得的，你给他，这是比较圣经里面所用的一个意思。我们蒙恩成圣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有一点点像父母亲照顾孩子一样，这是白白所给的一个恩典。这个字常常跟 mercy 这个字在英文字典上面是类似的意思，同义词，所以 mercy 怜悯跟恩典也不分开，只是为了别人的好处牺牲自己的权益。那么然而我们看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的里面，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光景，就晓得当教会如果要在我们所在的地方能够做见证，让别人看见神真在我们的中间，让别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教会好像 是神在这里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中间所点的明灯一样，教会必须是一个充满恩典的地方，是一个恩典的教会。你我当是我们既是蒙恩的人，当是有恩典的人。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不是如此，我们觉得只要是在一个文明的国家、进步的国家，它就是一个以法来治、法治的国家，这是不大一样。你放火我变法，你杀人放火我商鞅变法，你有你的办法，我用更多的规则来治理这个社会。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讲，这种繁文缛节，这种不信任的光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就有点像在现在这个社会的光景。你知道在美国的这个税法，到四月的时候大家交税，这个税法 Tax Code 在1930年的时候只有16页，现在的税法是一共有45,622页，有560万字，是圣经的六倍。你们觉得读圣经一遍困难的话，你读读税法看，那才是厉害，整个的 tax code。 所以做律师不容易，不容易。在这种什么是你的权益，什么是这个限度的里面，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里面比较讲公平，比较不大谈什么叫做恩典，是一个无恩的一个时代。这种公平的概念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运用，尤其是在罗马，在意大利那一带，我碰见一样事情觉得很惊奇，就是在1994年，在那里办了一个会议，在马拉泰亚，是在罗马南边大概100多公里、200公里的样子的一个海边的一个小城。那个时候为大会租了一个车子，从罗马开车去马拉泰亚。那么在开车的路程的中间，那个车子很好的一个车子，是一个 BMW 318，所以可以走得很快。在开车的过程中间，发现意大利人越往南开，它公路上的速度就越高。意大利不像德国，它的高速公路上面是有时速限制的，大概那个时候是大概每小时120公里的样子，并不是很快，相当于我们差不多靠近70里的样子。可是经过拿破里这个我不晓得拿破里是怎么翻译，经过拿破里之后呢，速度就越来越快了。这个时候一般人开车的速度大概是180公里的样子，反正那就超过100里一点。那么反正大家怎么开我就跟着大家怎么开。那么你晓得车祸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你开车的速度跟别人的速度不一样，如果大家速度都一样，谁也碰不到谁，对不对？你只要不要去开出去就好了。所以车祸是要么你开得太快，或者你开得太慢，所以你跟大家开的一样的时候，你起码不会碰到你的同路人。所以他们既然开180，开180，他们开200，开200，反正安全。一大堆人就开，那个路也很大，有的时候看见路边上有警察，有好几个警察在那里，不像在美国，我们看见路边有警察，大家都刹车慢一慢，对不对？以示敬意，警察先生。那么在意大利这个地方，我发现说没有人慢，刹车灯不亮，大家继续开过去。所以根据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原则，我就这样开过去。那么虽然看见警察有点心虚，不过性命更重要。那么到了我该去的地方，就问别人说，为什么你们在这里看见警察连慢一慢都不慢，超速60几里居然都慢都不慢？他说啊，他们告诉我说，你不知道，这是拉丁法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公平。他如果要抓这一大堆超速的人的时候，他不能只抓你不抓别人，这叫不公平。你为什么不抓他，你怎么抓我？这显然是歧视，显然是不公平。所以你超速的车子的数目超过警察的数目，他不抓你。
因为他后面追过来只能追到那几个后面的几个嘛，那那个说前面的怎么办，
是不是？所以呢，公平，公平，这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事，就事论事。快要过年了，快要过圣诞节了，节制。说在这种过年过节的时候，怎么做这种忍心的事？不是忍心，他早一点结你的职，让你圣诞节不至于买太多的礼物。他早一点结你的职，让你知道怎么样更早的可以来 apply for new jobs， 每年新年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些新的工作的机会。就事论事，讲究的是什么是我的权益，什么是我所该得的。很少见到恩典，越是现在越难得。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给你的样子，不是你的权益，你所不该得而得到的。我在念研到美国来念研究院的时候，看见学校中间有个招牌，这是我在那里念书念了三年之后，那个广告上面说，如果有外国学生愿意到我们家来住在我们家里，免费给他住，不过他需要跟我们的孩子们玩。我想说也许做 babysitter， 既然免费呢，我想这也不错，所以我就去应招，发现是一对医生，是一个医生的家。那么他有三个孩子，两个是领养的。那么他们带领孩子的一个心愿就是说，让孩子希望他们是在一个比较 multi ethnic， 比较多元文化，这现在讲是在60年代的事情啊，在多元文化中间，那个时候美国人还在那里歧视黑人的时候，那是要在多元文化中间成长，让这些孩子们能够不是图画书上看见外国人，而是真正有外国人跟他们在一起生活。是为这个缘故，他希望一个外国人去跟他们一起住。我是中国人，很多中国人，可是当时在美国很少，所以他们就说，就欢迎你来，给我楼上的一个房间，那么住在医生的家里面，我上课归上课，那么我吃饭在家里，他就招待我吃饭，如果没有什么事情跟孩子们玩一玩 before they go to bed， 那么就是好像他们家里人一样，这样住了一年多的时间，好像成为他们家里的一个成员。这个我在他们这些人，他们这是一对基督徒，在他们的身上体会到什么叫做恩典。这不是我该得的一样东西，我不像别人，他们这里考虑说，哎呀，我这个房钱要多少，我在那里舒舒服服的住，我在那里所得到的东西是一个恩典。我们为自己要寻找一些好处，我们说你看宗教给我们的都是一些恩惠，其实大部分的宗教都不是，宗教跟法律有点像，只看你做什么事，你得什么样的东西，这叫做一个报应。比方说如果是伊斯兰教，他讲究的起码要讲究的是所谓的五功，念功、理功、斋功、课功、朝功。什么叫这些功呢？就说你需要常常来念清真言，就是讲阿拉是唯一的真主，穆罕默德是他唯一的先知，夏哈达这是他第一功，念功。然后理工每天要向麦加五次的祷告敬拜，怎么样举手，怎么样下跪，怎么样的朝拜，有一定的规矩，一日五次，时间有规矩。然后有斋工，每年九月这个在 Ramadan 的时候，从日落 日出到日落不吃东西，那么表示是一种斋工，到日落之后可以吃，那么饮食男女都禁止，这是表明洁净己心。课功是对于别人的一个帮助，这种所谓的纳课就是对于穷人的一个帮助，什么样是穷人也很清楚的定义，哪一类是穷人，哪一类不算是穷人，在你们所收入，在他们所收入剩下的四分之一要纳交你，如果是农产的话有农产的规矩，畜生的话有畜生的规矩，有点像税法一样，有些条文在里面。然后朝公就是一生之中希望能够有一次能够到麦加去朝圣， 如果住在附近，每一年12月10号应该到这个麦加这个所谓的天堂那里去朝圣，有一定的朝圣的方式，这样事情要做到做到。那么在佛家里面，虽然好像说普度众生，可是做这样事情非常的重要。要达到涅槃的境界，要有八正道。这什么是八正道呢？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讲到我们的眼见，讲到我们这种思想，讲到我们的口舌，讲到我们所努力的地方，讲到我们所有的职业，讲到我们的思念，讲到我们在就是说一个人他自己里面的这种修行，这些不对。那么再下一辈子再来一次，如果做得更坏那更糟糕。你这个东西叫做报应，你得做的是你该得的。你既然做了这样事情，你做了坏事，你就得到坏报，报应随着善恶。所以都是，如果一个人能够上天堂，是该得的，是你尽了你的努力，做了你该做的，所以天堂是你的。这种天堂也是人可以借着他自己的努力进得去，有点像在人间的一个机关，在人间的一个概念，好像是人间里面事情一样。然而我们所读到的，我们所知道圣经中间的基本的一个概念不是这样。因信称义，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情？许多人不愿意信基督教也为这个，你们讲的东西太不合理，什么因信称义，这种坏人上天堂我才不会去上天堂，有没有道理呢？在这个社会中间一般的情形之下，我们看这种概念是有一定的道理在里面。也许是为这个缘故，耶稣有一次讲解一个故事，一个比喻，天国的比喻，讲到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他清早找了一些工人到他葡萄园来工作，跟他们讲定工价1000银子。一千银子是当时一个工人做工一天的工价，这1000银子可以养他一家一天的生活，所以这是他的工价。讲定，你在这里做工做一天，我给你当得的工价1000银子。这些人一早在那里找事情，真是巴不得有人能够雇他们，这个葡萄园的主人雇了他们，高高兴兴进去做工。到9点钟的时候呢，还有些人大概迟到了一点，跟我们中间有些人一样，不过一样蒙恩。那么这个葡萄园主人又招他们进到葡萄园来工作，中午也有人进来，到下午3点钟还有人进来，最特别的是到下午5点钟了，这个葡萄园主人看见还有一些人在外面，所以他也把他们招进来。到天晚的时候，也许6点也许7点，到天晚了，所以主人就发工钱给他们。这个故事在无论谁听，弟兄姊妹们听，都是有问题的故事。到发钱的时候呢，发工钱的时候呢，这个主人把最后这批人先叫来，先发钱给他们1000银子，一天的工价发给他，这些人是，这可以说是高兴得不得了啊。然后3点钟的这一批也1000银子，中午这一批也1000银子，这一些一早进来一天劳累的这一批人呢，他的主人也给他1000银子。这些人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第一样事情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主人他是把最后来的这批人先发钱给他，好像刻意让大家都看见一样，
他可以倒过来，对不对？你不是一人先打发你们去了，然后这个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嘛，省得找自己麻烦。没有，公开做的，好像刻意要有这个课题出来一样。这是耶稣讲天国的比喻啊，公平吗？不公平，对不对？不公平，对谁不公平？就讲不出来了。这批人最先来的，主人跟他讲说，你们在这里工作一天，我给你一钱银子。他们离开的时候，主人给他一钱银子，按照工价给他，有没有不公平啊？没有不公平，他们得着他们所当得的。那最后这一批呢，工作一小时也拿一钱银子呢？这个叫做恩典，这个叫做恩典。主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我与你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因为我做了好人，你就眼红吗？眼红有点嫉妒的意思在里面。因为我做了好人，你们就眼红吗？恩典好像是不公平的。恩典是什么？人家逼你走一里路，你走两里路。人家要拿你的礼衣，你连外衣也给他。以善报恶叫做恩典，很久忍耐叫做恩典。这种饶恕别人对你的过犯叫做恩典，这种看顾贫寒叫做恩典，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这叫做恩典。恩典是超过我们能够理解，超过眼见，超过感觉的。天国就是这样子，进到天国里面，我们都是蒙恩的人。为什么神要把这些恩典给我们呢？为什么神要以恩典来建立这个教会，让我们这些人都成为多多少少都是蒙恩的人呢？当然在葡萄园的故事的中间有些没有写，你也许可以用一些想象，有的时候我也用一些想象。有个人清早起来要去做工，可是他的妈妈病了，他在家里照顾他的妈妈。他当时那一天呢，他的太太也病了，所以又要照顾他的太太。结果孩子出去摔了一跤，头又跌破了，他又要来照顾他的孩子。正要跑去找工作的时候，他的邻居又生病了，他去照顾他的邻居。等到这些东西理理清楚，赶紧再跑来，已经迟了。这一天的生活怎么办呢？一钱银子是一家养生的钱。他站在这个葡萄园的门口，希望能够多多少少做一点工。这个主人召他进来，给他一天的工钱，这是他所需要的，给他一天的工钱。这种没有写的东西你读得到吗？我们讲公平，公平是要看到人的内心的。所以耶稣说不要论断人，这种论断是说深渊在我，这是主的事情。我们呢，好好有恩典，我们的主是有恩典的主。我们看我们的神，圣经对于神的描写是有诸般恩典的。彼得前书讲到那赐诸般恩典的神，又讲到说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这是旧约里面，这里的字眼很多。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神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些不义的，这些歹人，他们所蒙受的叫做恩典。神是一个有恩典的神。我们读到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是蛮有恩典的主。每一次聚会完了，为弟兄姊妹们祝福，都以基督耶稣的恩典为你们的祝福。上帝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典，圣灵同在，这是我们的祝福恩典。圣灵圣经里面也提到，他在希伯来书十章里面特别提到是施恩的圣灵，那个恩也是这个 grace， 也是恩典这个字的意思。我们所信的福音叫做恩惠的福音，其实就是恩典，同一个字，同一个字。
恩典充满在我们的信仰的规则的里面，我们怎么会变成一个这样只守律法的人了呢？为什么我们没有恩典了呢？施恩的目的，为什么神要把恩典给我们？我们今天稍微读到了一点点，也是教会在这里的一个目的，在以弗所书二章七节里面，要将，这是一个目的 ，in order that， 要将他是指着神，要将他及，这个字在英文里面是 surpassing， 超过一切的，要将他为了要把神那超过一切的什么呢 ？grace， 丰富的恩典，这个 richness of his grace， 神一切丰富的恩典。怎么样？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显明这个字是在法律上的一个词，有点像说这个律师把一个东西放在法庭的面前说，这是证据 number one， exhibit A， 就是这个东西显明给大家看到，这是一个证据。什么样的证据？神的恩典显给一个世代，要这个世代，就是我们这批人，把这个恩惠，把这个恩慈，把神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教会有个责任，我们不但是蒙恩，而且是要让后来的世代因作神让我们蒙恩而蒙恩。恩典不只是给蒙恩的人，恩典是为众人的，恩典不是偏待，恩典是借着一个人把这样的好处给所有的人。神施恩的目的也在这里，神施恩给教会的目的也在这里，神让教会有在历史上的责任。我们今日在这里是因为从前的教会，从前在中国的教会，他在那里在神面前所承受的，所表明的，以至于这个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一代一代，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神做不同的工作，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教会在神面前有不同的领会，不同的看见，不同的把神在这个时代中间所做的奇妙的工作，把这些东西传给下面一个时代，让我们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我们今日这个时代在这里也是如此。为什么要建堂？不是为我们自己，不是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地方，有这个空间，有这个机会，让神施恩在我们的身上，让这样的恩惠成为别下一个世代，我们后来的世代看见神何等恩待了他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的里面承受，在我们所给他们看见的恩典里面恩上加恩。教会常常也是太自意，自己只为自己的好处跟想法。人家对于教会，不见得是我们的教会，教会一般听你讲是有点点 narrow minded， 讲就说哦，不可以跳舞，不可以抽烟，不可以喝酒，不可以这，不可以那个，这样不对，那个不对。好像这种一个罪人跑到我们中间来的话，他觉得实在是，哎呀，真是怎么样，自惭形秽啊。这行的好圣洁啊，我怎么是这样子啊，还最好不要来啊。教会不是这样子，教会是个充满恩典的地方。恩典是什么？恩典是我们自己觉得不大服气的那个事情。我们是清早在葡萄园中间的人，我们晓得主人的心意吗？我们晓得那施恩的主要借着我们施恩吗？当这个浪子回家的时候，父亲施恩给这个小儿子，让他重新成为儿子。大儿子呢，一样，父亲的心意也让他真是成为他的儿子，不是一个工人。一样，天国的比喻许多都跟这个恩典有关系。我们读到的时候有时候稍稍头说，这个神有点奇怪，他做的是，要是你做神的话大概不这样做，对不对？然而这个概念却是我们需要常常自省的一个概念。我提到说信主的人好像特别会 judge，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是一个在 Pittsburgh 那边过来有个人做了一个见证， 他说他在念神学院的时候，看见他们班上，这是在匹兹堡神学院，他们班上有一个学生不好，常常睡觉，上课的时候睡觉。你看念神学院是只是心甘情愿的，念神学院出去不是找到什么特别好的所谓的高薪的事情，念神学院是辛苦的事情，是要服侍主的事情，是你自己要来要好好装备来服侍主，怎么跑到神学院来睡觉？是没有的，你要睡到别的学校去睡，那么睡到神的学校里来，这是他们大家同学们看了都说这个人实在是真是不像话，像不像话？不像话，常常睡觉，不是偶然睡觉，所以大家觉得他很不像话，大家没有不太喜欢他，每个人来讲话的时候都有一点点脸色不大一样，这个人常睡觉的，比如说老师讲什么要考什么你现在来问我，当然我秉着主的怜悯还是要告诉他啊，但是心中总是觉得说这个人实在不像话，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心中对这个人实在是觉得啊，毕业了，大家别他也毕业了，不错，还是很努力分发，所以大家讲要去哪里服侍，他们忽然明白他为什么睡觉，因为他要去的工厂是不能把圣经带进去的工厂，圣经是犯法的，所以他常常彻夜背圣经，他不能带圣经，他要把圣经记在心里面带进去，只要他进去了圣经就进去了，彻夜背圣经，彻夜背圣经，这些人睡觉他背圣经，这些人睡觉他背圣经，早上起来精神不好睡觉，这是主要他们了解到这个事情。你想想看，其实他不见得需要知道这个事情才对他好吧，怜悯恩典的意思是一样东西，不是凭在眼见里面我看见哦原来这样子所以我带你这样子，不是，是一样东西，是一个生命，一个蒙恩的人他自然所做的事。也许有些人对这个理解深一点，有些人比较困难一点，我再讲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雨果所写的 Les Miserables 这个悲惨世界中间有一段100多页描述的一个故事，主角叫做 Jean Valjean 张发强，这个人他因为肚子饿偷面包，这是非常情有可原的事，关了19年，可见他心中何等的苦毒，他关19年是因为他被关在监狱里是4次逃狱就被抓回来，所以罪上加罪，所以关了很久，那么出来之后呢拿了一个这个还拿要这那个时候都是在都要有这个papers 对不对，身份证这样的东西的，你要住旅馆都有身份证的，他是个特别黄色的身份证，这是监狱里刚放出来的，没人收他，他虽然有一点钱，他在监狱工作积了一点点钱，但是没有人要他的钱，没有人收他，你看这个人在监狱里冤枉关了19年，现在他可以拿钱买面包，人家不卖给他，没有地方住，没地方去，在街上流浪流浪流浪，最后有个女人说你敲那个门，他就去敲一个门，这个门后面的主人叫 Bien Nouf 啊，这个人呢 ，Bien Fenou 这个人呢 ，Bien Fenou 这个人呢，他是当地的一个主教，人很和善，所以别人叫做你敲那个门嘛，所以就接纳他进来。招待他吃饭，把一个很干净的房间让他在那里过夜，他睡到夜里2点钟教会钟声敲的时候醒过来，发现他其实白天已经发现这个主教家里有许多的银器，所以他这个银器可以卖很多钱的，所以他就夜里起来经过主教的房间去拿那些银器， 当主教在床上有点动的时候，他眼睛正正的盯着这个人，一手拿着杖物，另外一手紧紧着握着他的棍子。好在主教没有醒来，他就越窗而逃，然后就从花园里逃出去了，走了。第二天早晨，几个警察把这个徐安法相带回来，带到主教的面前。那个时候主教的家里的帮忙的人已经知道银器失踪，正在跟主教说这个坏人把我们东西都拿去了。主教说这些银器真是我们的吗？正在谈这个的时候，这个人抓回来。所以主教已经知道他偷了他的东西了，对吧？所以警察把他带回来，他说哦，他说你回来了，他说你是不是忘记拿我给你那最好的银器，就是在这个壁炉上面两个非常漂亮的银的这种蜡烛台。所以他就把这两个蜡烛台拿来给他，他说你 my friend 你怎么不把最好的带走呢？然后谢谢警察，说你们很忠心，你们很负责，这个人呢是我的朋友，他的银器是我给他的。这个警察大概一面黄，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包括这个人在内。然后他说你拿这些银器去好好做一个诚实的人， Be honest man。 这个故事再写下去，这个人是主角，就看见他怎么样做一个 honest man， 在社会中间怎么样积心公益，怎么样帮助那些困难中间的人。你们有这个故事或者看过在纽约的歌剧的话，这个百老汇的这个歌剧的话，你大致有个 idea。 这里面这个人蒙受一个 grace 是他不该得的，拿人家的东西，人家不但不罚他，还把更多东西给他，这哪里这么奇怪的事？这叫做恩典。恩典跟良善什么样不一样？良善让你看见说哎呀他好我不够好，那叫做好，我呢是没有那么好。恩典是什么呢？恩典是改变一个蒙恩的人。所以这个人坏人19年的监狱没有办法改他，然而这个人在他简单这个恩慈的事情上面改变他整个的人。所以神赐给我们的是恩惠， The transforming power of grace， 恩典改变人。所以我们是蒙恩的，我们是被改变的，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恩典，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的人。我们每个人的故事不一样，每个人的故事不一样，我们都是蒙恩的人，这一点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不是吗，弟兄姊妹们？神借着弥迦这个先知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熟悉的话，神并不是不要公义，但是在公义的里面必须要有怜悯。行公义，好怜悯，公义是你自己做什么，不是你来主持公义，不是，不大是这个意思。因为几次我刚提到审判断定的论断的只有神，每个人心中的光景不知道，就像这些工人并不知道别的工人为什么迟来一样，他们不能做这个论断，但是主人可以，神可以。所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怎么能够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如果我们所得的是我们本来就该得的呢？如果这是我自己所努力，我自己所周周济，我的努力，我各样自己的善行所带来，让我与能够与我神同行，与神同行何必需要谦卑呢？只是口里讲讲，哎呀我不行我不行，心里想我蛮好，我如果不好怎么到这里来了呢？我要不是每天行这五功，要不是那八正道我都做到，我怎么会到这里来呢？对不对？因为是恩典，是我们没有可夸的，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怎么就没有可夸的？没有可夸的，你只好谦卑咯，对不对？你本来就不配，你自己也知道不配。 所以这个恩典跟别的恩典不一样。这个恩典加给人之后，不让这个人会自高，因为自高是最能够破坏一个人的灵魂。自傲、自高、高傲、骄傲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所以神所招来的人必然是谦卑的人，只有蒙恩的人，他知道自己不配，蒙了这个恩惠不会自高，也没有什么理由自高，不是吗？神的恩惠是何等丰富的一个恩惠。什么叫做恩上加恩？什么叫他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恩典里这指着耶稣基督，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都是 grace 四个字。恩典是教会最基本的一个特质，如果我们真是主的教会，在教会中间应该显出这个恩典来。不是 judgment， 不是什么叫做善，你怎么不善，你怎么做这个事情好像对不起我，又对不起他，又对不起教会，又对不起神。Don't do that。 审判在主手里，我们在神的面前彼此以恩慈相待。我们每个人被神所接纳也是神的恩典。我的意思不只说救恩的上面，我们能够服侍主，能够在主的面前服侍他，难道不是神的恩典吗？你们许多人都在各种不同的会议大会的中间，当讲员呼召说有什么人愿意献身给神来服侍他，你那个时候心中大受感动，就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呢，坐下之后呢，心中非常懊悔，说我怎么站起来了，那么这个事情我其实是不是真的要站起来的，只是当时因为大家都站起来，我边上太太拉我，所以我就站起来，那么这个站得起来，那站起来了，可是心里面想说这个不算，主放我一马。有没有这样的人？我想一定有，站在台上的就是。恩典是什么？恩典是神给你所不配得的东西，你愿意，你只要有一点点的愿意，恩上加恩，这是你们许多人都经历过的。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人这样经历的，不是吗？恩典，恩典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恩典的出口，所以给我们神给我们的东西叫做恩典，让我们不只是一个蒙恩的人，也是充满恩惠的一个人。建造教会可以从这里开始，心意上的一个开始，回去怎么样带你的孩子，怎么样带你的父母，怎么样带你的丈夫，怎么样带你的太太，怎么样带你的邻居，怎么样带你在你前面 cut in 你的开车子不讲理 cut in 你那个人的那个人，怎么样带他们。蒙恩的人是有恩典的人，让我们在世界世人面前表明我们蒙恩。我们怎么表明这样事情？我们能够把神的恩典传给别人，让别人看见，成为一个施恩的人。我们能够因为主在我们的里面，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你自己已经加在我们生命中间的恩惠，主啊，实在让我们体会那恩上加恩的丰富。求主为你名的缘故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让主一切的荣美在你的众儿女身上都彰显出来，恩待你的教会。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